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继续请美丽姐妹跟我们一起谈与豪猪共舞。美丽你好。
你好冯姐，你好。
是，那我们讲到与豪猪共舞，第一个是要无条件的爱他，第二个要无条件的接纳他，都是无条件，好难哦。好，但是美丽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无条件的接纳，就是接纳他与我不同的地方。然后美丽特别提到有一段时间跟儿子之间有非常非常这个困难的相处，那个时候儿子才小三小四哈，小学三四年级，然后就已经好像亲子不太能讲话了，好紧张。然后美丽说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叫爱你耍脾气的孩子，是学员出版社出的，他说这本书翻转了他们的关系。那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用写的，因为他明白原来孩子有怒气是因为他里面不确定他是不是被爱的，所以美丽就决定用透过每天写一封信来向儿子表达爱、肯定、接纳、赞赏。结果呢亲子关系就有改善了。好，那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后续。
是呀，那我发现写了几十天的信之后，我也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孩子，他不再是那个很讨人厌的那个火爆浪子，反而是一块珍贵的宝石，正等待着我去发现他，珍惜他。
哎呀好棒，
拥有他。
所以写信给对方其实不是对方改变，我们自己也改变，我们被我们自己讲的这些积极正面的话，还有眼光，我们也改变了。
是啊，就例如说有一次他去同学家玩了一个下午，我开车要去把他接回来，路上呢就告诉他说妈咪在两分钟就到了，
你打电话跟他说。
对对，然后请他到楼下来等，结果车子到了却看不到人影，我就再打一次电话给他，然后结果呢又让我多等了十几分钟之后他才下来、他一上车我没有说什么，过没多久之后他就开口了，他说妈咪我好喜欢你哦。
哎呦受宠若惊。
是哦，我一听我觉得这种话怎么可能从他的嘴巴里吐出来我那个惊魂未定是，那等我回过神来之后呢，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今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比较晚下来你都没有骂我，然后你还等我等那么久都没有生气，好立刻
好嘎仔
好嘎仔我敢没没有骂，对，那时候心里有一个警觉，就是如果我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孩子的话，不仅没有看到效果，而且我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恶化。
是
也让我发现，哎，我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孩子，来对待。
对，所以我觉得在美丽的分享里面，我不断的看到美丽愿意主动的改变自己，她就成为这一个人际关系的主导者，她不再是那一个受害者，好像为什么这个孩子要这样，我要等到几时，他将来大概没救了，你知道，不是在那一个苦读恼恨或者受害者担忧害怕的被环境或者被对方控制的那个情况下，而是美丽他先改变自己，他变得积极正面，然后他就主导了这一个关系，所以孩子也开始积极正面，孩子也会去发现妈妈的优点，然后说妈妈我好喜欢你。哦，我觉得这真是，而且那时候他才几年级，
差不多就已经进入小五了，
五年级，小学五年级。这个孩子已经开始学会用妈妈的方式来与妈妈相处，就是很积极正面，所以我们种什么，我们以后就收什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过去你还是用忧虑担忧责备，然后甚至咒诅，咒诅的方式就是我看你完了，你将来怎么办，你现在都这样，你将来没办法了，我看你这一辈子完了，你知道这个叫咒诅。 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也会反过来这样对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的话语，说积极正面的话，说哇，我觉得将来谁跟你结婚谁就有福了，哇，你看你把他未来30年50年都已经祝福了，所以这个孩子会反过来说，妈妈我好喜欢你，你都没有生气，我看到你的优点。你看儿子也会学习妈妈，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我们自己这只豪猪也不再有刺了，对方的那个刺也放下来了啊。好，所以是接纳他与我的不同。
那 也还有一次、
嗯、
就是我从外面打电话回家、
嗯、
然后在电话里头这孩子对我大吼大叫又挂我电话、哦、
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嗯、他一副不理我的样子、
嗯、
我心里想我也不理他，我就继续走进厨房我的继续我的工作这样子、嗯、可这时候忽然、后面有一双纤细的小手轻轻的抱住我，然后小小声的对我说，妈咪对不起，刚刚在电话里头对你说话很凶、
哦、
你可以原谅我吗？呀，当下我就觉得、哦、哇，很谢谢他。所以第二天我就给他的信这样子写、嗯、说昨天我们在电话里头你对妈咪大声的吼叫甚至挂妈咪的电话，事后你随即来跟妈咪道歉，你越来越了不起了，妈咪好感动，你的改变怎么这么大。
嗯，
因为之前在这当中呢，因为我常常为我自己的不成熟跟孩子之间的纷争的时候跟孩子道歉，
是
那因为我很渴望，我很希望看到孩子是不断的成熟，不是往成熟稳健的方向前进。其实直到如今甚至是前两天我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也是儿子先来跟我道歉，我都很感恩。
哇，
对，我都觉得他已经比我成熟多了。
儿子现在18岁了，
是
那时候纤细的小手才10岁嘛。你看从真的从孩子幼小的时候，这条路是很漫长的。但是我们就是每一天累积一点一点一点的，最后我们就会收成。所以现在反而是孩子比妈妈更快的来主动道歉。哦，那真是太棒的一个结果了。好，在无条件的接纳下面，我看到美丽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接纳他有做不到的时候。
是，
就是有的时候他没这么成熟，他就是一直不成熟，他就是一直都还没成长没有改变，你也要接纳。哇，这个不容易，你说说看。
好、嗯、对，就是接下来进入到小学到6年级的时候了、嗯、那时候他迷上了电动，
嗯，
那整天就是为了打电动问题，打电动的问题我们也常常有纷争，所以最后我们有一个约定，就是电脑使用时间，但是他对他来说似乎永远都不满足，永远都不够用，
好像都是这样。
也常常试图挑战我的极限，然后就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偷偷的上网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做妈妈的就是有这个敏感，就是知道孩子
直觉。我就知道他有偷偷上网。他有违反规定。
是，那再一次跟他讨论，就是这个就是我跟他说你已经预示使用电脑了，我必须关机。那他很生气的对我说，好啊，你就尽量规定啊，我就尽量不遵守啊。啊，我没有被他吓到，我就说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而且你对妈咪说话粗鲁无礼、
嗯、
妈咪必须把网路线拔掉，除非你能够来好好跟我谈。
嗯，
那一整天孩子不跟我讲一句话，在家里呢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就对我翻白眼。我仍然对他报以微笑。
哇，你好幸福耶。美丽。嗯，
是，那一直到晚餐饭后啊、
嗯、
然后他把我拉到一边，然后跟我讲，就跟我讲他的感觉，他的感受。
嗯哼，
好，接下来呢，他又跟我道歉、
哦，
对，然后最后他自己爆料说，妈咪，我都趁你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偷偷的上网，而且会算好你要回家的时间，就赶快关机。嗯、我说、嗯、我早就知道了。 他觉得说是不是姐姐或妹妹告的状、
嗯、
我说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上帝会告诉我、嗯、
是是，所以接纳他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啊、他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能力还做不到，我们要就是更多的、哎、不过像美丽这里讲的，我们也是要执行一些管教或者是限制、嗯、但是仍然愿意包容忍耐。那这个故事、啊、接着是非常精彩的，美丽你就说吧。
好、嗯、在他小学六年级那一年的五月初，他所参加的球队要去高雄参加一个比赛，那因为他是候补球员、
嗯、
因此下场比赛的机会不大，所以这趟行程对他来说并不是很兴奋的期待的想要去、
嗯、
反而是抗拒的，很心不甘情不愿、
嗯、
那我大概能够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个子不高，球技不好，那下场比赛机会不大，所以呢球队的一些杂物教练都会找他做、
嗯、
再加上同学会互相比较、
嗯、
还会调侃揶揄嘲弄他，更使得他会想要逃离球队。
是
是，所以在出发前他好几次跟我提出他好希望能够找一个不用去的理由、
嗯、
那看见这个孩子他的那个处境上面的困难，他的委屈，让这个做妈妈的我都觉得说、嗯，哎呀，想想也算了，没什么嘛，反正这是一场孩子的比赛而已、
嗯、也想让他就不用去吧、哦、也帮他找个理由，是不是？
是，对。但是在他出发的前一天晚上、
嗯
啊、我也在挣扎，因为我也好希望他能够在这不利于他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学习去面对跟自处、
嗯、
甚至我也好想，但是一方面又想要帮他跟老师请假所以我也在那边挣扎，所以我求神给我智慧，知道要怎么去帮助这个孩子、
嗯、
所以在第二天、我起了一个大清早，赶在孩子要出门之前、嗯、我一口气写了五封信、
嗯、
那每一封信我都标上日期、
嗯、
每一封信我都贴上一张可爱的贴纸，
是
是，而且我也叮咛孩子每天只能拆一封信，
是
好保持那个新鲜感、
嗯、
那我也每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
嗯、
五天之后他回来了，我上前去拥抱他，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咪，我有听你的话，我每天只看一封信、
哦、
是，
所以你要读给我们听你这五封信所以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哦、就是知道孩子要离开她五天，所以她预先写了这五封信，然后叫孩子每天打开一封、还是跟以前孩子在家里一样，每天都会收到妈妈的一封信。好，你读给我们听。
好，那我写的第一封信是，今天你就要去高雄了，虽然不是满心期待的出发，妈咪相信在未来的这些天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谢谢你跟妈咪分享你的心情，如果换成是我，恐怕无法做得像你一样的好，就是在篮球队被不公平的对待时你没有发怨言，妈咪能了解那个感受是令人不舒服的，妈咪会为你祷告。
嗯，
第二封信我写，今天是离开家的第二天，妈咪会记得帮你买报纸，你喜欢看苹果日报的体育版，虽然妈咪觉得很浪费钱，因为一份20块你只看那么一两张，其余的都要丢掉，但是为了你，妈咪都觉得值得、
嗯、
当你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要记得妈咪在为你祷告。
哇，好温馨哦他一定迫不及待要等第三天到来开第三封、嗯、
是第三天，今天是母亲节，虽然你不在台北，妈咪仍然能够感受到你对妈咪的爱，今天也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你，在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将妈咪拉到房间，为妈咪一对一的唱出你的感恩，至今仍让我难忘，谢谢你。第四天，
好棒哦
是，虽然你没有上场比赛，虽然你只是在服务其他队员，好像服务生一样，但是在妈咪心目中，你永远是最厉害、最了不起的球员，因为你有度量，你为别人着想，这不是在赛场上容易看到的，却是一个高贵的品格，
嗯、
是在私底下被人所尊敬的。妈咪爱你。第五天，明天就要回台北了，回到妈咪的怀抱里了。 哦，妈咪的篮球英雄要回家了，妈咪好期待能看到你。不管篮球打得好不好，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永远都是妈咪心目中那个最棒的选手，只因为你是妈咪的宝贝儿子，妈咪好想你。
哇，是
呀，那
他看了搞不好也都会感动的落泪。我觉得你讲的那几句话，妈咪的篮球英雄回来了，哎呦，要是我是你的小孩，我都觉得啊，妈你太夸张了，不过我很喜欢听。是、嗯、
是，那因为呢他在球队里头每天都要练球，鞋子的磨损也很高，这样子三不时就得换鞋子。那有一天呢，他穿了一双新鞋子上学，回来之后呢，他很难过的对我说，同学都笑我的鞋子像是女生穿的。
嗯，
那原来是因为他个子没有同学高，脚就没有同学大。嗯，啊，那天刚好有同学穿了同款的鞋子来学校。
嗯，
那相形之下他就比人家的小几号，那也就显得秀气许多。
嗯，
那我就为他感到很难过。嗯，可是过没多久之后他又跑来跟我讲说，反正又没关系，这两个月就不会被笑啦，因为要毕业啦。
很看得开。
是呀，那他也没有要求我再买一双新的给他。
嗯，
所以第二天我给他的信这样子写，因为第二天看他依然穿那双新鞋子上学的时候，我在他信上这样写说，妈咪对你翘起大拇哥，因为妈咪觉得你的心越来越健康了。
嗯，
是
是，好，所以写了一连串的信哈，但是我们发现孩子还是有做不到的时候。
是，
对，现在美丽要跟我们讲，又要讲一个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对，在他小学毕业前的一个月，那我在接到老师的电话。
嗯，
妈妈，请你到学校来一趟，某某某把同学打伤了，现在在保健室。
嗯，
我挂断电话，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学校。我一路上心里面就想着，等一下我见到孩子、老师、受伤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家长，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说，主啊，这下子我的面子要往哪里摆？
嗯，
因为上个月我才邀请这个家长去参加叛逆无效的福音忏悔，这个月我的孩子就打人，打的还是他的孩子。
嗯，是，
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
嗯，
那一到保健室之后呢，只见一群人围着那个惊恐的孩子跟头上包着绷带的同学。
嗯，
那老师要我先听孩子的说法，再听那位同学的说法之后呢，马上就送这位同学跟家长去医院。啊，还好没有什么大碍。
嗯，
但是呢，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内心却是百感交集。
嗯，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要面对这个孩子。嗯，他太伤我的心了。
是，
我不知道要破口大骂还是要训话。
是，
那个晚上呢，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头。
嗯，
我痛哭一场。
嗯，是，嗯，
啊，我对神说，我对这个孩子写信写了半年多。
嗯哼，
总该有个像样的进步吧，怎么反而越来越糟糕，甚至还跟人打架？
是，
我还能够怎么做？
嗯，
我真的很无力，我也很心灰意冷。
嗯，
但是这时候上帝在我的心里面秀出一张写着大大的，亲爱的哥哥我爱你。我说，主啊，我做不到。
是，
而且我也说不出来。
嗯，
但是主借着那个新音的妇人对我说话。
嗯，
就算那个妇人那么的糟糕，上帝仍然爱他。嗯，
是，
是我看见上帝没有责难，对他就是充满了怜悯。
嗯，
那天睡觉前呢，就等孩子功课完成了，我来到他的房间跟他独处的时候，我心里面忍住要对他的指责，我只说，哥哥，我们来祷告。但没想到哥哥却说，妈咪，我已经祷告三次了。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嗯，
说完他的眼泪就立刻飙了出来。
嗯，
接着他露出被同学打肿的手臂。
哦，
原来是因为同学一直捉弄他。
嗯，
把他逼到墙角。嗯，最后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不得已的情况下 就拿起正在打扫的扫把，就这样子反击，就把同学给打流血了。
是
呀，看着那个被打肿淤青的手臂，我好心疼，但是我也很感恩，这孩子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帮助。
是
睡觉前，然后他又主动捏了我三下，表示我爱你。这是我跟孩子之间的暗号。对，那我也回捏了他三下，他又捏了我两下，表示晚安。
哦，
是
yeah,
那第二天呢，我又给他的信，这样子写：
亲爱的哥哥，妈咪相信当时的你也很害怕不安，当妈咪要带你一起祷告时，你说你已经祷告三次了，而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妈咪听了好感动，你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智慧有限，需要求助于神，上帝乐意垂听孩子的祷告。
是，
那因为呢，那些天打着因着打架的事件，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不能够提学校这两个字。那我心里大概隐约知道他在学校有累积了一些的不满委屈的情绪，我很想帮助他。那也是在睡觉前跟他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就是这个宣教士如何在危难当中透过祷告上帝垂听了，然后拯救了这个宣教士的性命，不只拯救了他的性命，甚至连那个要将他枪毙的典狱长也因此信了耶稣。我就鼓励哥哥说，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下，都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帮助，上帝非常乐意来帮助你。那妈咪也非常乐意听你的分享，无论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你生气的、难过的、委屈的，通通都可以到妈咪这里来说给妈咪听。那他听着听着就开始这样啜泣起来，接着哭声就越来越大。
哇
呀，我塞了整包卫生纸在他手上，那看他一张一张抽着，接着一张那样抽出来，都来不及应付那个
是
那个鼻涕跟泪水。
是，
我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孩子里面到底累积了多少的委屈跟不满。那我只能就是为这孩子祷告。那就在他跟我一起安闷的时候，他睡着了。
是，
而且睡得好甜。
是，
就像他小时候一样。
是，
那之后他也都没有再跟我提起关于学校这件事情，直到如今。那但是我相信这孩子在上帝的手中，
是
有一天他将会长大，而且自己要亲身经历到神的恩典。到时候呢，我就可以听到上帝的爱跟潜能如何在这孩子的身上彰显。
哇，真的好感动。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这样陪伴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重点呢？
接下来就是敬重顺服先生。
敬重顺服先生。
是，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先生是一只豪猪，很简单，就敬重顺服他就好了。其实哈，这听起来好像是我经常在讲的，好像都变成一种口号哦。但是其实我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真的就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上帝知道，对男人来说，只有透过他妻子的敬重顺服，可以让这只豪猪变得温驯下来哈。妻子的敬重顺服对丈夫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和建造，所以愿意把自己谦卑下来敬重顺服丈夫的女人，其实才是最强的耶。敬重顺服不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是你明明可以不用顺服，其实你也真的可能比你先生能干，比他聪明，但是当你愿意谦卑的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这种一家之主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男人就被你制服了。所以你以为是你迁就他吗？没有，最后是他 全都被你折服哈。那我觉得这是最聪明的女人。所以美丽，你来跟我们提一下敬重顺服。
是，那就是以先生为优先。
嗯，
是。那我要讲我先生的户外休闲活动最让他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的就是玩火，他喜欢玩火。
玩火，
对。
那我们要说一下哈，美丽与先生其实他们是青梅竹马的邻居耶、啊、他们是住在台东的乡下、嗯、小的时候
是
两家人就住隔壁耶，
没错
所以真的是从、啊、出生就玩在一起哈、啊而且是台东的乡下，所以美丽的先生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户外活动，
是
玩火、哎哎、他怎么玩呢、嗯、
对，那就是我们那个住家的三角边有一条溪流、嗯、所以每次呢他只要放假回台东就会带着儿子到、河床边把漂流木集中之后放一把火烧了、
哦、
是，
其实这有点像那个童子军生火
对
嗯所以他们喜欢玩这个活动。
对，那到台北来呢他就喜欢去新店溪的上游、
嗯、
对，那在那里呢他就是常常是一身白 T 恤的去然后灰黑色的回来、嗯、这样子、哦、是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比那个去什么声色场所啊要来的好，我觉得这还是真的比较健康、嗯、接触大自然
嗯、对，但是对他来说因为山上容易飘雨、
嗯、
所以能够把湿哒哒的木材点燃成熊熊大火、
嗯、
有一股莫名的成就感、
嗯、
是
这个我们都市人比较难体会、啊、成就感
是、嗯、对，他就会很得意的对我说，妈咪你看我能够在下雨天把火给点起来，而且是不小的火、嗯、这可是要有技术的、
哦、
是
对对对，
那我就翘起大拇哥对他说对啊爸爸你真了不起、
嗯、
是，但是对我来说却是逃之唯恐不及、
嗯、
因为山上蚊子多、
嗯、
接下来我就会被他熏的一身的那个烟熏味道，从头发到脚底全身都是、
啊、
还有这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
哦、
是他没事放火，我可是有一头老骨的家事要做，而且孩子放学回来我还要陪着做功课、
嗯，
我需要体力，我需要时间休息、
嗯、
那一星期当中呢对我最期待的就是星期五的小组时间、
嗯、
每次到那里呢我都好享受那个被云彩般的生命见证所包围、嗯、那一到那里我就好享受就像天堂般的那种欢乐跟满足、嗯、所以每次一到那里我就不想回家，我也舍不得离开、
嗯、我也是我跟美丽是同一个小组我完全可以、做见证，对我们姐妹在小组里实在超级快乐的，不想回家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偏偏到星期五我先生的状况就特别多、
嗯、
问题也就特别多、
嗯、
对，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先生就咳了两声然后说我的喉咙有点不舒服，好像快要感冒了。
嗯，
我就赶紧回应，要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嗯
嗯，不用了。啊，吃个喉糖怎么样？他又点点头，所以我又递了一个喉糖给他。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样有比较好一点吗？”
嗯，
他又点了点头。可是这时候我心里已经很紧张、着急的不得了、嗯，因为我又要迟到了。
嗯，
眼看着我就要出门了，先生说。我想出去走一走，我就赶紧说要我陪你吗？嗯，随便你啦可是我心里在主啊我不要但是呀，我知道我必须为尽一切所能的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嗯、以他为优先，
是、
嗯、
所以我就跟小组长请假就陪他去了、嗯、结果去做什么
放火
对
去玩火
没错，
嗯，
我就去就去玩火去了、
嗯嗯、
那时间久了住在河边的朋友也都知道他的兴趣嗜好、嗯、就会常常把他们家后院的砍下来的树枝呢收集起来、
嗯、
看到他来了呢就会把他一并交给他处理
就让他更有成就感
是、
嗯、所以其实他的兴趣并不是你的兴趣
对
但是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以他的兴趣为优先
是
先陪他做他喜欢做的事
是
那这个真的是需要舍己、啊、然后我们这只豪猪要先放下自己的刺、啊、放下自己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期望先去满足对方、
嗯、
那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对方还挑剔我们生我们的气我觉得那个几率就大幅度的降低了
嗯,
嗯, 嗯很好还有没有
还有一个在敬重的时候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做暧昧的事
嗯
呀、那有一个曾经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我最不想公开的黑盒子、嗯、就是我的私房钱
啊
是那个黑盒子曾经带给我安全感、
嗯、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那个私房钱带给他带着黑盒子OK 不可以让人家看的
是、嗯、对但是一天一天也啃食我平安的心灵、
嗯、
总是觉得、好几次我就是想要对摊在阳光之下摊在神的面前、
嗯、
但是我又害怕又恐惧又战惊、嗯、我跟神讨价还价难道拥有这一点点也错了吗 比起他所有拥有的那些我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是但是
你只是他的几分之一而已、嗯、
对,
对
但是主一次又一次轻声温柔地问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说神啊可是每个人都说要保护自己啊、
嗯、
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说神啊、很多人也都这样啊、
嗯、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主就一直问你
是
美丽你爱我比爱你的私房钱更多吗更深吗
是
我比你的私房钱或者说你的私房钱比我更重要吗
是
嗯
呀、到最后我真的就是相互在主的脚前
嗯
我很痛苦我很难过我也很舍不得就这样子把它放下来对
现以撒的感觉、嗯、
是我说好吧主啊那帮助我我该怎么说我该怎么做
嗯
请你帮助我
嗯
那当时呢在台东乡下一个冬天的午后那个温暖的阳光哈使得我们的房间显得好明亮、嗯、我们的房间有个很大的透明的窗户这样子、哦、是所以我看可以看到远处有那个白云静静的挂在那个山头上
嗯
然后我们窗前的一棵树上呢有好多麻雀它跳上跳下吱吱喳喳叫个不停
嗯
对我跟这时候我跟先生呢更正躺在床上、
嗯、
享受这悠闲的下午时光真的是很棒很舒服
嗯
可这时候我心里却出现了一句话
嗯
何不现在说呢
嗯
我说怎么太破坏情调了改天吧
嗯
呀我很不愿意我也很不想、
嗯、
对但是我却是感觉到我内心很不安感觉有一股被催逼的感觉
嗯
这时我忽然就是看到呀挂在十字架上那个主耶稣回头看彼得那个眼光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就是我有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我的王梗好吃住好难过、
嗯、
我说主啊 OK
豁出去了
对对当我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心跳变得好快我的呼吸也变得好急促我还没说出口我就已经把自己吓得半死了、
嗯、
我就赶紧抓一条棉被然后盖住我的脸然后对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我的抱歉、
嗯、
我说爸爸对不起过去我藏了私房钱
现在我要全部还给你、
哦、
并且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了、
哦、是，
是我一口气把该说的全部都说完了、
嗯、
可是没想到先生却很镇静很淡定的说啊哈，你现在要化案为名了哈，说说看你过去是如何暗度陈仓的啊，我一听他居然没有生气耶，是我立刻
还有一点幽默哈，
是
哎、国文程度很好哎、欸，四字成语
是呀，我就把棉被拿开，然后双手大大的拥抱他、
嗯、
然后对他坦诚过去我做错的地方，
嗯
啊、并且表示我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没想到他接着说，这些钱你就留着吧，你还不够多少我补给你。
哇哇出乎意料之外，
是
他可能还觉得这么少一点点啊、哦、我再给你加倍嗯，拿去
是
他很大方、哦、
是
不像我们想的好像他怕我们钱拿太多这样子，其实不会、哦、
对，很感恩他对我这么慷慨大方、
嗯、
对、
嗯、
是啊，对，在这里我要提醒啊亲爱的姐妹们，如果说你也有背着先生做一些他所不认同他所不同意的事，我鼓励你去向他坦诚、
嗯、是那其实相反也是一样的，如果弟兄们就是做先生的，你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其实在你的财务处理的里面，你也有背着你的妻子去做的一些决定，或者你也有藏私房钱，那我也鼓励你去跟你的妻子承认。那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之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彼此隐藏，然后不愿意向对方诚实，那其实就是婚姻关系里面一个很大的杀手，就是你会发现你们之间不是真的透明，你们之间没有办法100%的信任、
嗯、
那当你去告诉对方的时候，其实很可能对方是说，哎呀，这个其实没关系，但是至少你感觉里面你是得释放的，你不会觉得你是背着你的配偶在做一些事。那我也知道曾经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爱主，所以她都会背着先生奉献。那她先生没有信耶稣，那但是这个姐妹是非常爱主的姐妹，所以她会就是把先生给她的生活费里面挪出一部分奉献给教会。可是她心里就非常不安，而且那个时候呢，姐妹很爱主，教会也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其实她给的不是11%奉献，她给的是20%啊、这样的奉献。可是我要说的是先生不知道，所以她心里是很不安的。那我要说的是，今天如果你先生已经给你自由，说你要怎么花你自己决定啊，那你知道你先生绝对会同意你这样做的，那你不讲其实是没有关系啊。我并不觉得哦，我今天花的每一块钱我都要跟先生报告。如果你知道你先生一点都不会介意，而且他也表达过他给你100%的自由决定，那我觉得那个就不是背着他做。或者你也知道你拿给他看，他都会说没关系啦，随你。但是如果你里面有一点不安，其实这就是背着丈夫所做的事、
嗯嗯、
那这个就不对，这个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个事你要告诉他、
嗯、
所以这个姐妹也是挣扎了很久，最后也是勇敢的哈，跟美丽一样就跟先生承认说，老公我要跟你道歉，就是我一直其实都有对教会做这样的奉献，而且每一个月是多少多少钱。你知道他也是道歉，然后向先生坦白之后，先生的反应跟美丽先生的反应完全一样。他先生是说，这样吗？那你这样给了奉献出去家里的家用还够吗？这个姐妹说够够够，没有问题的。先生就说，那随便啦，你要怎么处理都可以。所以最后这个姐妹仍然是按照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数字奉献给教会，可是现在他就是没有任何的罪恶感，然后是完全坦然，然后心里就没有控诉，没有惧怕，真是欢天喜地的奉献给神。那他也会担心说，如果我没有做这样的奉献，那上帝会不会就让我先生好像说怎么管教他，或者就是惩罚他，让他的这个生意不好啊，收入不好。我都说姐妹你放心，其实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那如果你的先生不愿意现在奉献，可是你又背地好像在替他奉献，其实这个也无济于事。我说如果一个男人他不认为他需要尊荣上帝，不需要归荣耀给上帝，你相信上帝也会让他惊艳到像那个时候的那个税吏叫做撒该，他说我讹诈了谁我就偿还谁四倍。我说上帝是可以做到当他改变一个人的心，当一个人心真实悔改的时候，上帝是绝对可以让一个人说，主啊，我过去亏欠你多少，现在我用四倍来偿还。那这个时候这就是真的，这才是真的奉献而不是说他心里是不愿意的，你在那边偷偷的帮他做，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啦。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在婚姻里面对我们的配偶诚实，对他坦白，那个关系的透明才能够带来彼此的信任。那我也相信当他的心有一天被主得着的时候，他那个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上帝最悦纳的。
是
所以我觉得美丽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可以有背着配偶的黑盒子，有的时候是婚外情，这种黑盒子也绝对不能够保存，不能够保留的，都是要公开，要愿意悔改的。所以好，谢谢美丽今天这么坦诚的跟我们分享陪先生玩火，还有打开你这个生命里面的黑盒子，向你的配偶坦诚，这个是与豪猪共舞，与任何一个家人相处，我觉得都非常必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会儿。那今天最后一个重点是
等候，
等候，我们要等候这只豪猪成长。
是
所以等候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因为它就是时间，你就是要在那边熬，对不对？煎熬的那种等候。好，来，你跟我们分享。
是，那在我们家妹妹小学六年级毕业那一年呢，有一个那年的暑假有一天有一个主日的早晨，那我看到他仍然蒙头大睡，所以我就把他叫起来说妹妹要去教会了。可没想到妹妹却回答说我不想去。然后我翻个身继续睡觉。那这是他小学六年以来第一次说不想去教会。是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是
妈妈的挑战来了。
那我不想在主日发脾气。所以我在轻轻的邀请他，再邀请他一次。可没想到答案仍然一样。那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在想说难道妹妹也要开始叛逆了吗？
是，难道代表前面两个都有叛逆的这个对，好，所以现在老三也开始了。
是，那一天的下午，姐姐爸跟爸爸在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不晓得为了什么事。那姐姐对爸爸非常的无理，也非常的愤怒，爸爸受不了就转过身来又对我训了一顿。这时候哥哥就又来对我说你跟爸爸都一样。我就回答哪有，意思是我哪有跟爸爸一样爱生气乱骂人。然后我们家哥哥就接着说，以前我 做错事不听话的时候，你都说是爸爸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是爸爸没有给我好的榜样。
嗯，
现在姐姐或妹妹做错事啦，爸爸也说你没有把他们教好 啊当下我心里真的是不是滋味。
嗯，
对，很难堪，因为也被感觉是被儿子识破我内心对他父亲的不满跟情感。
嗯，
那一整天我的心情沉到谷底。
嗯，
就是我完全就是被那个生气也被愤怒被羞愧挫折无力所充满。我对那一天我没有办法做家事，我甚至没有办法读经，没有办法祷告。
嗯，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我仍然是不想做晚餐，我觉得我只想要跟上帝好好谈一谈。
嗯，
所以我就到我们那栋大厦的顶楼，就找到一个四处无人的角落，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又哪里做错了？
嗯，
妹妹不听话不想去教会，我真的好担心世界会夺走她的心。
嗯，
那姐姐跟爸爸的关系又是这么样的不好，你什么时候才要拯救先生的灵魂？那哥哥好像我看不到一人一点点的改变。
嗯，
我还能怎么做？
嗯，
哦，我觉得我只是我觉得我已经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嗯，
那我很无力的靠着墙，我觉得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
嗯，
这样子不晓得过了多久，那当我抬起头向天空仰望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一道横跨城市两边的彩虹。
是，
那它是在一片乌云下面。对。
嗯，
那我发现那个彩虹好特别也好优雅，就是静静的挂在那里。
嗯，
那因着看见那个彩虹，让我想起彩虹不就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嗯，
上帝应许要成为我的力量。
嗯，
成为我的帮助。
嗯，
他的应许有这个彩虹为证，而且永不改变。
阿们，
不是吗？
嗯，
是。所以我就盯着乌云看。
嗯，
那乌云不断的移动，哎，乌云下的彩虹也跟着移动。
嗯，
我就问主说，主啊，无论困难阻碍到哪里，你的应许也跟到哪里，是吗？
哎呀，讲得真好。嗯，
天上没有回答。那我想是的。哇，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了。
嗯，
因为我发现不论我的生命当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阻碍，神的应许仍在，他而且永不改变。
嗯，
所以我知道说好，就算先生生我的气，孩子不听话，困难仍然在，问题没有解决，环境没有改变。
嗯，
我仍然可以去做我该做的。
是，
那就交剩下的就真的是就交给神。
对，
也由神来继续掌管。
嗯，
对，因为我会害怕，我会担心，当我环境好像都失控的时候，我必须再一次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嗯，
对，
对，我要愿意等候，愿意等候神的时间表。
那我觉得美丽，你刚刚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就是继续做我该做的，虽然问题都没有解决，环境没有改变，可是我就是继续做我该做的。我记得昨天小组里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先生开着车子带她来小组的时候，先生就说，老婆，我不知道我这个工作还能做多久。就是她先生很担心她可能会丢掉工作。那结果呢，这个太太好有智慧哦，她就跟她先生说，老公，没关系，我们就是每天做好我们每天该做的，你就是每天去上班，然后老板要你做什么，你就是把那天的工作做好。那我呢，我就是该煮饭的时候就煮饭，该运动的时候就运动，该聚会的时候就聚会，我该把家里打理好，我就还是把每天的生活打理好，我们只能为今天负责，我们都没有办法做明天要做的事。嗯，就是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好啦，那其余的我们就交托给神。 你现在担心的事今天也没有发生，对不对？你又不是今天丢掉工作。那如果我们明天没有工作，那我相信明天上帝会给我们我们需要的恩典。他说他这样讲完以后，他先生发现说，哦，我跟我老婆这样说，我老婆竟然没有担忧，我的老婆竟然比我还淡定。就他的先生就说，嗯，你讲的很有道理。他的先生也没有信主，但是他先生就觉得，哎呦，老婆你好有智慧哦，你讲的很有道理。当先生看到太太是稳定的时候，他就立刻稳定下来，他的忧虑他的担忧也就跟着太太的淡定，哎，他也觉得没事了。他先生就说，我觉得你讲的好有道理哦，啊，你好有智慧啊，这样。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要记得那个彩虹，乌云在哪里，彩虹就跟着乌云一起，意思就是在困难中上帝的应许仍然不改变，上帝的应许就是，仍然是信实的，我们是可以放心的依靠他的，真好。好，那还有没有
呀？那还有一件就是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就是在四年前，当我们得知年纪轻轻的大嫂罹患了肺腺癌，并且已经转移，
是
这对于我们家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但所谓年纪轻轻是几岁？
因为她才40出头，
真的，
她比我小
哦，是哦，四十出头，那真的年纪轻轻是好，
是，那但是让我们更着急的是大嫂还没信主，是，那在那个那段时间呢，无论他走到哪里就拜到哪里，也不晓得吃了多少的符水，念了多少的佛经，只要听说哪里有效，那我大哥就会载着大嫂往哪里去，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劝，就是说不到他的心坎里。
是，
那在第二年的夏天呢，大嫂的病情急转直下，住院的那段期间，妈妈呢就特地从台东北上来照顾她。那每一次大嫂感到全身很痛苦，没有办法入眠的时候，妈妈就只能也只会为她祷告。那在一个晚上，就是妈妈看到大嫂又因为癌细胞的蔓延，让她非常的痛苦难耐的时候，妈妈就迫切为大嫂流泪祷告。那个晚上，大嫂终于把她的生命交给了神
啊！
是，那当时呢，也有教会的牧者到病床边为大嫂施洗。妈妈说，当大嫂受洗之后呢，她有好大的改变。她说她的面容会发光，
真的
是，而且脸色变得好红润。
感谢主。
是。而且就在那个当天晚上，他就请妈妈念圣经给他听。但是在这之前，每次妈妈要念圣经给他听的时候，他是很抵挡，是很拒绝的。后来当他的妈妈来探望大嫂的时候，他就好迫不及待的对他的妈妈说：“妈，我受洗了。”对，当他的大哥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也好兴奋的对他的大哥说：“大哥，我受洗了。”那在大嫂受洗后的第一个主日，大嫂还主动的提出请妈妈用轮椅推她去参加在荣总里面的主日礼拜。那有一次呢，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呢，大嫂还对我说：“你妈妈好会讲圣经故事哦，你妈妈讲的圣经故事好好听哦。”
是，
我就很好奇，就问妈妈说：“你都说些什么圣经故事？”那我妈妈就说：“啊，我刚刚会想说摩西的故事啊，代表的故事呢，就是我只会讲摩西的故事、大卫的故事而已。”那在大嫂过世的前一晚，他双手紧紧握住妈妈的手，就是不住的说：“谢谢妈妈这些天的照顾。”
是。
我要回天家了，
是，
谢谢妈妈这些天的照顾，我要回天家了。大嫂的话很让我们得着安慰，
是，
在大嫂身上，我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
是，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几乎大嫂是不可能信主的事，但是上帝却是用他的方式翻转了大嫂的生命。 对，他用那种超自然的方式让大嫂真的是啊，能够认识到神，接触到神，
感谢主
呀。那也因着看见大嫂的改变，我就更深深的相信有一天上帝也会用他的方式把先生把孩子带到他的身边。
阿们。是的，是。所以美丽，那你等候的过程你还有看到什么神迹发生在你们家？
是，哎呀，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在今年的四月儿子对我说他要受洗了。
那个让你一直非常担忧的儿子。
是，但是呢有一件事让他非常的担心，就是他不敢跟爸爸讲。那我鼓励他先为爸爸祷告，那也邀请爸爸来参加你的受洗礼拜啊。
因为爸爸没有信主。
是，但是儿子真的好担心，所以呢直到前两天他才跟爸爸公布这个消息。没想到爸爸居然说啊，你怎么没有等我一起意思是你怎么没有等我一起受洗。所以所以在事后呢有在儿子的受洗当天呢他也抱病参加。甚至有一次在一次的聚会当中先生还对我说总有一天呢我也会去教会的。
是，其实你先生也在我们一些家庭的聚会里面他也这样表示。他说啊，我老婆是基督徒，两个女儿是基督徒啊，儿子现在也受洗了，你们想我会将来不受洗吗？所以我觉得美丽的先生也是很轻松的讲这件事情，但是却表达了他的内心，他是很正面的。
是呀，那我在这里就念一下儿子的受洗见证，经过他同意采用。
是
呀，小时候我的家庭总能够满足我各种的需要，不愁吃也不愁穿的我，对于自己的未来要怎么过没有概念，反正呢顺其自然就好，等船开到桥头自然就止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而我却没有因为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感到舒适。很快的，我开始追求一种叫做炫耀的感觉，像是我国小五六年级和同学聊的话题总是离不开 NBA， 自然而然那些球星所代表的球鞋也会是话题之一。如果能够拥有那样的球鞋，我就可以向同学炫耀一番。在我们每次练习折返跑时，总能够让我的鞋子磨损不少，再加上当时我的脚长得很快，一直不断的变大变大，这让我有许多的理由可以经常买鞋子。然而不断的炫耀过程并没有满足过我，因为有了一双之后还会想要拥有第二双，有第二双之后还会想要拥有第三双，数不尽的鞋子仍旧无法满足空虚的心灵。因此很快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感觉，我也很容易去羡慕别人拥有我所没有的物品、经验、财务、身份、地位等。从小我就很喜欢和妈咪一起在床头前祷告，因为每次在床头祷告时总会不知不觉回想一整天发生的事，不管是开心难过的事都可以在那段时间尽情地说个够，并且使我的心能够安静下来，那一晚就特别好睡。有一次在床头祷告时，妈咪问我愿不愿意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但她讲完后我忽然就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类似的话，只是我从来不予理会。于是我便询问妈咪，这段话是不是每一次冯阿姨的演讲完之后都会出现？妈咪回答是的，并且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做这个祷告。我也很快答应让神掌管我的一生，并且顺服他给我的安排。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过去那些不断追求更多更新颖的欲望对我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多的吸引力了，因为我知道上帝无条件给我的东西远远胜过这些在世上要有条件才能拥有的东西。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经历他给我的恩典，比起那些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我幸福的许多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哇，所以你的儿子几岁？ 他受洗的时候
17岁。
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心里最欣慰的事， 是我们的孩子自己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跟随耶稣。他真的有那个觉得生命空虚，然后迫使他想要认识真神，然后接受耶稣以后生命不再空虚了，真是奇妙
呀。那在今年的7月呢，儿子呢也参加了在新竹有2个礼拜的短宣队，在那里呢他也学习传福音，并且带领造就当地的国中高中生的小组。现在呢他也预备自己要参加明年寒假的短宣队。是，那这孩子的改变不是在我的计划当中，我越去思想就是只能服务在神的面前，感谢神，赞美神的奇妙作为。我是如此的不配得，然而神纪念我一丝丝的盼望，纪念我有声无声的祷告。
是
是，那也因此更让我增加了对神的信心。是，因为圣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对一个这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来说，去爱不可爱的人，去接纳跟我如此不同的人，还要放下我的面子，放下我的骄傲，去跟人道歉，哎呀，真是比登天还难。是，但是我只能说是耶稣救了我。就是常常在我感到最孤单无力的时候，若不是上帝借着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小组姐妹帮助了我，拉我一把，我真的不知道今天的我会在哪里。
觉得美丽好谦卑哦，其实美丽在小组里面是我们众姐妹的榜样。
是，那我也很感谢上帝，就是原谅我的自私，给我勇气去成为爱的管道，也疏通了我跟我家人之间的冲突。
是，好美好美的见证。那我想刚刚美丽讲了一句话也非常打动我，美丽说就是上帝垂听我在他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所以各位妈妈各位爸爸我想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当自己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就跟美丽的小女儿一样，突然说我今天不想去了，那很多父母这时候就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焦虑，完蛋了，他也要开始叛逆。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过程，就是孩子到了青少年，他会开始思考，这个从小我爸爸妈妈告诉我的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会做一些很多的整理，他也会怀疑，他也会质疑你的信仰。但是我们真的都要带着接纳、了解、包容的心，给他时间，给他空间，假以时日，你知道他又会回来的。像美丽的儿子之前也是哇，真的让妈妈非常的担心，可是他后来自己决定要受洗。其实我也要一提美丽的大女儿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她也不是非常热衷信仰，但是她也决定大学毕业以后她想要去报考神学院，然后将来要当宣教士。我说哇，这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好消息。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为孩子奠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给他空间，给他尊重，让他对他自己的人生去做选择。最后你会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孩子会选择甚至比父母能够所求所想的还要更好的一些人生的决定。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妈妈自己带小孩，从小你给孩子一个好的基础，稳固的那个安全感，正确的价值观，你也在孩子面前示范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将来就会开花结果。虽然过程里可能他会好像出去这样子散个步回来好像他去这个 detour 我们说歪到外面去再走一圈回来，但是你发现最后他仍然会 做那个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好谢谢美丽这几次跟我们分享与豪猪共舞，
谢
谢，就是要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接纳，敬重顺服丈夫，还有愿意不设限的无条件的继续等候。